上周，教宗方几个致信美国主教们，回应特朗普总统的大规模驱逐令及副总统 JD 反思关于基督徒之爱的秩序的言论，这在网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希望能就这一争议性议题产生更多光明而非热度，以提供更有力的见证。但在聚焦教宗方几个的言论之前，我们先退一步，看看公教会关于移民的教导。基本上，教会表示，人拥有迁徙的自然权利，但政府也有保卫边境的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需要相互权衡。政府不可采取两种极端立场之一。第一种极端是开放边境或禁止一切驱逐。在先前的特里腾会议节目及我的著作《神国的混乱》中，我已与那些主张驱逐是固有邪恶或驱逐绝不可行的自由派公教徒展开过讨论，因此此处不再重复反驳这一错误观点。梵蒂冈本身也会将非法入境并滞留其领土的人驱逐出境。信理部负责人费尔南德斯书记今年一月曾发布法令，规定非法入境者将面临最高25,000欧元罚款或最高4年监禁，且被判有罪者15年内不得进入梵蒂冈。若教会教导人们非法拘留他国者必须被允许留下，那么上述措施将毫无意义。教会从未如此教导。教宗方几个本人甚至表示，某些寻求他国庇护者需要被遣返回原籍国，
移民必须被接纳，之后需视情况处理，或许需要遣返他们。我也不确定，但每个个案都应以人道方式考量，对吧？
驱逐并非固有邪恶的最大证据在于，批评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教宗与主教们从未如此宣称。他们反而强调政府有规范边境的权利，并着重批评大规模驱逐行动的不当，而非单纯否定驱逐行为本身。另一个被禁止的极端立场，则是封闭边境或将移民视为害虫而非人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态度可能导致可怕的苦难与死亡。1939年，900名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登上圣路易斯号游轮，原以为能获准进入古巴。然而，古巴在数周前修改了移民法，拒绝他们入境。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拒绝接收这些难民，最终这艘船被迫返回欧洲。据估计，1/4的乘客在大屠杀中遇害，这艘船的故事也被改编成电影《被诅咒者的旅程》。二战后，移民数量激增，促使教宗圣庇护十世颁布关于移民的宗座限令。拿撒勒圣家的流亡者 ，Exo Familia Nazarentina， 名称源自圣家逃往埃及的典故。教宗教导说，延续其前任梁十三世的立场，人拥有迁徙的自然权利。他指出，自然法本身以及对人类的关爱，都敦促我们为这些人开放迁徙的途径。一个国家不必接纳所有寻求居留者，但各国应尽力接纳尽可能多的真正难民。教会也教导应优先选择帮助穷人，正如教宗方几个所言，信仰、希望与仁爱必然推动我们优先选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应无上限，因为高移民率可能通过压低工资或抬高物价，反而伤害穷人，无论他们是合法还是非法居民。因此，教理写道，较富裕的国家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接纳那些在本国无法获得安全与生计手段的外来者。公共权力机构应确保尊重这一自然权利，使外来者受到接待者的保护。否认迁徙自然权利的人，常将私有财产权或国家主权视为绝对权利，但他们并非如此。教会教导说，受造物的益处是为全人类准备的，这被称为财物的普遍归向。整个世界是为全人类创造的。但教会也承认，私有财产是将这些益处分配给人类的好方式。这不难理解，因为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国家往往比那些不保护私有财产权，反而放任无政府状态、共产主义或腐败政府盗贼统治的国家更繁荣。 私有财产权不像生命权那样是绝对权利。例如，若有人濒死，需要我的心脏存活，他们不能夺走我的心脏来拯救自己。重大紧急需要不会将谋杀转化为道德的杀人行为。然而，若有人饥饿难耐，偷取我家一块他生存所需的面包，这是被允许的。正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所论证的，这种情况下，重大紧急需要将原本的偷窃行为转化为合乎道德的取用，惩罚因必要而取用者是错误的，例如判处偷面包充饥者5年监禁。但再次强调，这必须是重大紧急需要。你不能因为喜欢酸面包就偷我的面包，也不能因偏爱某国生活方式而非法移民。正如我在《公教徒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吗》一书中指出的，尽管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的，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可以随意处置我们的私有财产。再次强调，这必须是重大紧急需要，而非单纯偏好。正因如此，教会谴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自然权利。国家只能为公益合理限制私有财产的使用。例如，国家可用反垄断法打破有害垄断，或规定知识产权在一定期限后进入公共领域。这正是我如今能创作新动画《特伦蒂蒸汽船》的原因。正如私有财产权非绝对，迁徙权与拒绝移民权也非绝对。教宗圣庇护十二世曾明确表示，国家主权虽应受尊重，但不可被夸大到因不充分或无正当理由的原因拒绝急需帮助且品行端正的外国人入境。当然，前提是经过审慎考量后，公共财富状况并不要求禁止此类行为。现在，让我们进入教宗方几个写给美国主教们的信件内容。不过，在深入内容之前，先说明两点。首先，如果您喜欢我们在特伦特会议频道制作的内容，请点击订阅按钮并为本视频点赞，这能帮助我们触达更多观众。其次，我必须坦率承认，教宗方几个的这封信让我忍不住想翻白眼。教宗是我的属灵父亲，但父亲的行为未必始终一致或值得称许。即使他多数时候正确，指出他的矛盾与过失也是合理的。例如2008年，南希·佩洛西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声称我们无法确定未出生者是否为人，因此堕胎应合法化。2013年，佩洛西反对20周堕胎禁令时说了这番话。
作为虔诚且尊重信仰的公教徒，谈及此事时，这对我而言是神圣的领域。我认为这不该与政治挂钩，但您正将其政治化，我不会参与这种讨论。
当乔·拜登承诺将堕胎权写入联邦法律，剥夺未出生婴儿生命权时，教宗方几个表示，拜登应与本堂神父讨论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矛盾立场。拜登担任总统与副总统期间，其政府驱逐的人数超过特朗普，但教宗方几个从未置信美国谴责民主党人的边境政策或堕胎政策。这种矛盾损害了教宗作为基督代表的见证，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只想玩弄党派政治。但矛盾之人也可能正确，教宗的信件本质上重申了教会关于迁徙权与边境安全权的教导。那么，让我们看看信中的几个关键部分。信中写道，健全的良心必然会对任何将非法移民身份等同于犯罪行为的措施做出批判性判断并表达反对。有人认为非法入境美国或其他国家违反联邦法律，因此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但违法并不自动构成犯罪，因为某些法律违反属于民事而非刑事范畴。例如闯红灯或超速通常属于非刑事交通违法，这些行为不会让你成为罪犯，但可能带来法律惩罚的麻烦，包括吊销驾照等严重后果。相比之下，刑事交通违法是指对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如酒驾或交通杀人，因此会面临更严厉惩罚。教宗只是强调，单纯非法入境或拘留不应被定义为上述意义上的犯罪。不过，正如我先前指出，梵蒂冈对非法入境者施以重罚，这本身又像在惩罚犯罪行为。教宗在此处的矛盾再次削弱了他的见证。 但我认同驱逐如同战争，它并非固有邪恶，但我们不应因它造成的伤害而欢庆其使用。我们应按比例使用驱逐手段，例如，我们不该为恶人的死亡欢喜，但当极端邪恶的敌人在战争中被消灭时，我也不会为他们流泪。同样，当暴力移民，如占领郊区公寓的委内瑞拉帮派被合法驱逐时，我也不会感到难过。教宗在致主教的信中甚至明确表示，必须承认国家有权自卫，保护社区免受入境前或境内犯下暴力或严重罪行者的威胁。但当无辜平民因战争间接死亡时，我会哀痛，这正是战争悲剧性的组成部分。同理，教会教导说，当为造成重大伤害的移民因大规模驱逐遭受不成比例的伤害时，这种行为是邪恶的。教宗写道，将因极端贫困、动荡、剥削、迫害或环境恶化而离乡背井的人们驱逐出境，会损害众多男女及整个家庭的尊严，使他们陷入极度脆弱与无助的境地。
And of entire families, and places them in a state of particular vulnerability and defenselessness.
国家可能为防止更严重的尊严侵害而容忍某些损害尊严的行为，但这段话并非指所有驱逐都损害人性尊严。在某些情况下，驱逐是正当的。但某些驱逐确实造成尊严损害。若有人为逃离种族灭绝或种族清洗非法入境，却因违反擅闯法律被遣返致死，这种驱逐行为损害了他作为人的尊严。类比而言，拜登政府将仅在堕胎机构内擅闯的护生抗议者，包括年迈祖父母，当作惯犯判处多年监禁，这种做法是不义的。他们或许应为公民抗命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比如罚款，但不应因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遭受过度惩罚。有人或许会反对说，这些护生抗议者是无私的，他们只是想拯救婴儿，而非法移民只想来本国谋取私利。某些移民确实可能是罪犯或试图利用制度者，这类人可被合法拒绝入境或驱逐。但其他移民可能是为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恶劣环境伤害，但这不意味着非法移民可免于任何惩罚。为实现教宗所说的规范有序合法移民的政策，国家可用罚款、税务负担或拒绝提供福利项目来惩罚非法移民。持续违法最终可能正当化驱逐。但教宗的教导很简单，我们不应将移民视为害虫，随意抓捕驱逐而不顾其福祉。相反，每个人都应按其尊严对待，惩罚应与其所犯过错相称且公正。某些情况下这包括驱逐，但其他情况下惩罚可能允许移民留下并作为社会积极贡献者。对生活在富裕安全国家的人而言，同情移民确实困难。我们常忘记，不久之前美国的意大利与爱尔兰公教移民曾因民族与信仰被蔑视为社会秩序威胁者。正是公教会为他们争取迁徙权、尊严对待权以及免于极端贫困或经济剥削的保护。若您想深入了解此议题，我推荐2024年电影《卡布里尼》，讲述移民主保圣人方几个卡布里尼的事迹，特别是孤儿群体。您也可以思考这个令我彻夜难眠的假设场景：设想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爆发核战争。这种战争的真正恐怖，并非首波对大城市的打击，而是持续数周的大火将烟灰送入大气层，遮蔽阳光。这将使世界陷入核冬天，数百万人死于饥荒与疾病，最终生者将羡慕死者。 短短数月内，尼安逸的现代生活将如1984年英国电影《末日警钟》中描绘的中世纪般黑暗生存状态。但某些研究者认为，核冬天影响将局限于北半球，南半球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能幸免，甚至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那么我问您，您会采取什么手段将家人带到这样的地方，以获得体面生活，或至少活命？您是否愿意因不愿听到孩子说妈妈爸爸，我饿而被当作罪犯对待？另一方面，若我处于这种境地，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东道国满意，并表达能居留的感激之情。我会学习当地语言，我会了解当地习俗，我会尽一切努力融入社会，并做出积极贡献，而非长期消耗社会福利体系。若我坚决拒绝同化，我也能理解东道主失去耐心。正因如此，公教会教理明确指出，政治权力机构为履行其对公益的责任，可对行使迁徙权施加多种法律条件，尤其应关注移民对接纳国应尽的义务。移民有义务以感恩之心尊重接纳国的物质与精神遗产，遵守其法律，并协助承担公民义务。作为2020年从加州逃往德州的难民，我对此深有体会。我非常明确地告诉那些对我这类加州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德州人，我并未携带任何加州价值观，所有移民都应如此。国家有正当理由拒绝携带危险价值观，如伊斯兰教法的移民，并优先接纳公开支持其庇护或居住国价值观的移民。并非所有移民都面临如我核战假设般严重的威胁，但有些移民确实生活在近乎末日的环境中。某些生存条件恶劣至极，迫使他们宁愿冒险将子女单独送出，因为留下只会更糟。因此，合理的移民政策应优先帮助最需要者，保护人们免受人口贩卖之害，并通过惩罚以非法低薪剥削移民的公司，这同样损害无法与之竞争的公民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合理的移民政策还应通过强化边境管控，逮捕非法越境者以识别毒品、武器或人口走私者，包括被贩运后遗弃或用于性剥削的儿童。对于被认定对国家构成威胁或至少非急需帮助的移民，应以人道方式遣返，以便将资源用于更需要者。有人认为教宗方几个只关注围墙的言论容易被反驳，因为他说教宗住在梵蒂冈这座有围墙的城市，但梵蒂冈的围墙仅覆盖圣座部分区域。梵蒂冈城并非如中世纪城堡般被巨大围墙环绕。事实上，非法进入并滞留梵蒂冈部分地区并非难事。我的意思是，这并不容易，但你无需像《碟中谍三》的伊森·亨特那样用攀岩锁和神父伪装潜入。教宗方几个说拒绝移民是重罪时，并非主张所有移民都必须被接纳入境。正如我们所见，教宗也表示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遣返移民。他真正反对的是让移民自生自灭的错误行为。圣座移民委员会指出，若主管政府机关以非真正难民为由拒绝庇护申请者，有义务确保这些人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安全与自由的生存保障。近代历史表明，许多人被违背意愿遣返，结局有时极其悲惨。有些人被推回海上，另一些人被强行驱赶至布满地雷的区域而丧生。教宗最近反对突尼斯类似案例，海岸警卫队将海上拦截的移民丢弃在利比亚附近沙漠，任其在酷热中渴死。 教宗致美国主教信件的另一部分明显针对决定范斯关于爱的秩序的近期言论。范斯在采访中表示，
顺便说，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基督教的概念。
是的，
你先爱家人，再爱邻人，然后爱社区，最后爱本国同胞，之后你才能将关注与优先级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极左派已完全颠倒了这一顺序，他们似乎憎恨本国公民，更关心境外人士，这不是治理社会的方式。
范斯遭批评后告诉反对者去谷歌搜索爱的秩序，这源自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对基督教爱之秩序的阐述，这指基督教的爱以不同强度递进，从最亲近者开始逐步向外扩展。若爱意味着为他人谋益处，那么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人付出同等关怀与努力是合理的。你我今晚可能因为捐出余钱给慈善机构而让某人挨饿，但我们未因此犯重罪，因为我们对陌生人的义务弱于对亲人的义务。但若我今晚因不愿费力帮助而让亲生子女挨饿，这就犯了重罪，因我对子女的义务强于对陌生人的义务。圣经也作此区分，提摩太前书五比八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然而过去对爱的秩序的阐述可能存在错误，教会可介入纠正。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我们应更爱父亲，因父亲是生物起源的主动原则，母亲则是被动与物质原则。但这种对父亲的优先之爱基于生物学错误认知，因此论据不成立。同样，若将爱的秩序视为有限资源，如八十年代乐队 Air Supply 歌词“爱已耗尽”，则无需或可轻视远方之人。这并非范斯的主张，但似乎是教宗批评的观点。教宗方几个写道，基督教的爱并非以同心圆方式逐步扩展至他人与群体。换言之，人不仅是带有某种慈善情感的独立个体，人是有尊严的主体，通过与全体，尤其是最贫困者的本质关系，逐渐在其身份与使命中成长。引述结束。主张先爱亲近者，并非意味着不应爱远方之人。你对某人的爱可少于对另一人的爱，但仍可按其应得之分给予足够关爱。教宗信件此部分令人困扰之处在于，尽管范斯卫在采访中使用同心圆表述，但教宗过去曾用此概念为类似爱的秩序的观念辩护。2021年，教宗曾谈及教会内信徒间最终与全人类的同心圆是团结。2019年信件中，教宗引用保禄六世的话，明确提到同心圆涵盖亲近与疏远教会者，并阐述应如何对待他们。这些案例表明，教宗在呼吁爱所有人的同时，也强调我们与不同人群的关系应有区分。教宗在信中最后指出，应推广的真正爱的秩序是通过默想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而发现的，即实践一种向所有人无例外开放的兄弟情谊之爱。再次强调，JD，范斯并未主张只爱部分人而忽视其他群体。我们应爱所有人，但对不同人群的爱会因处境而异。事实上，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印证了爱的秩序。若他无视路边伤者而省下钱去帮助更多耶路撒冷的穷人，这反而是错误的。神让撒玛利亚人与伤者物理距离更近，因此他对此人负有比其他人更强的救助义务。 许多自鸣得意的自由派谴责 JD， 范思哲认为将大笔资金用于美国境内移民而非其来源国，许多民众更贫困，并无不妥。
Sending that money to people who live in the countries those migrants came from, many of whom are even in greater need.
他们如此认为，因内心深知我们对神托付照管的本国同胞义务强于对外国人的义务，尽管我们仍应尽力帮助后者。
To people who live in other countries, even though we still have obligations to help those people as much as we're able.
讽刺的是，许多同属富裕阶层的自由派，如马萨葡萄园岛居民，自己拒绝收容移民，却谴责边境小镇因资源不足而同样拒绝收容的行为。最后需记住，不能因教宗非以教宗，无误权柄 ex cathedra 发言就忽视其教导。
Because he's not speaking ex cathedra.
他仍是基督的代表。当教宗权威性的反复重申某教导时，该教导即成为教会普通训导的一部分。19至20世纪，教宗反复谴责共产主义、重申迁徙权的案例即为此证。作为公教徒，必须对这些教导给予信仰上的顺服。但在其他情况下，教宗提出的是实现特定善举的审慎判断，此时公教徒无同等义务接受这些判断。真理的恩赐声明如下：关于审慎领域的干预问题，某些训导文件可能并非毫无缺陷。主教及其顾问未必总能立即考虑问题的所有层面或复杂性。正因如此，我批评教宗方几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审慎判断，尽管我接受他对需善待受造物的公教教导重申。在许多情况下，我并非反对教宗的审慎判断本身，而是因他语言过于模糊，我无法明确其主张。例如，他最近信件中提到的爱的秩序仅模糊呼吁爱所有人，无人反对，却未阐明其具体内涵。但我认为教宗的整体审慎判断是应建立将每位移民视为有尊严、独特处境个体的移民体系与政策，以慈悲之心考量其处境，而非将其视为需尽快驱逐的乌合之众。庇护十二世在1947年对美国参议院的讲话中提出过类似观点，我认为所有公教徒都应支持，必须同时考虑国家福祉与入境者个人利益。客观而言，某些情况下需制定限制性法律，但同样某些情况下形势会迫切要求放宽该法律的执行。明智的立法应始终关注人性以及人类注定承受的灾难、困苦与悲痛。总结而言，教会既反对开放边境，也反对封闭边境。我们必须在迁徙权与边境管控权之间取得平衡。驱逐可被正当化，但某些情况下无差别大规模驱逐弊大于利，因而成为恶行。应采用其他惩罚非法移民的手段，依据其对现居国的尊重与贡献程度而定。我们的移民体系复杂且混乱，我与教宗都尚未找到解决方案。教宗的党派双重标准损害了他在这一议题上的见证，使其忽视强化边境管控如何实际帮助移民，并惠及他们将移居社区的贫困群体。然而，作为基督的代表，我将谦卑地尊重教宗的合理建议。移民政策应视移民为有尊严的个体，并优先考虑他们与所有穷人。移民政策应优先帮助最需要者。安全边境政策是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方式，移民也应尊重接纳他们的国家。我感激教宗提醒我，当耶稣教导我们应尽力帮助最微小者时，因他今日就在他们中间，我们多么容易退回到将移民视为对自身生活方式威胁的罪性本能。愿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祝您拥有蒙福的一天。